那么还有呢，羌人还有一个很特别有趣的习俗，就是他们常常必须的森林呢关闭50年，把它关起来50年，然后呢在一定的庆典以后呢再开放。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迁徙，就是禧年的事啊。以色列人不过了50年以后进入禧年嘛，那禧年那个时候就是豁免年呢，那么所有欠你的债都要还什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他的习俗。那现在最要紧是什么呢？最要紧就是他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啊，信仰这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首先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呢这个在献祭的时候啊，在祭坛的周围呢要插满12幅旗，因为他们传说他们的先祖呢生了12个儿子，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为什么12个？那为什么是50年？你看这个都有他的道理。那么中国人不是痛则呼娘，穷则呼天吗？这个羌人的急难的时候，他一定会喊什么？会喊什么？亚威，亚威，就是 YAHWEI。那么其实这个刚好怎么？刚好就是耶和华的名字。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现在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受过教育了，什么等等等等。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如果还是这样一直父传子子传了一直传下来的话，所以你看他们习惯上这个还是如此。那么他们呢认为他们的神是有位格的，所以他们称他们的神叫做阿巴七，阿巴就是父的意思。所以你看，你今天能够把一个神把他当作父亲一样，这个普通宗教里没有这个观念，根本没有这个观念。那么还有呢，他那个还有一个叫做阿巴七，还有一个叫妈比七。阿巴七是他是父，那么这个妈比呢他是个灵，这又很稀奇，你看见吗？他又是父又是灵，所以呢这个从他这个背后，他们就是这样子，根本就可以说就是这样子，这个就可以说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讲到会痛这个极难的时候会喊耶和华，然后呢他们称他们的人是阿巴契，还有巴比契，这个等天上的灵什么等等等等，就证明说他们的神是一个位格的父亲。那么当然你知道，还经过汉族也好啊，印度，你看一边是印度一边是汉人嘛，两边一加工，那么嘛当然他会汉化会藏化会同化，那么当然就大家跟着大家拜偶像。所以呢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如果没有追根究底，我再说现在他们就是拜了偶像，但是他起码那个根还在。我举个简单例子嘛，你今天如果今天拜巴利，你在这个什么呢，你在叫什么叫这个这个推罗西队，你拜巴利是一种，今天不在撒玛利亚拜巴利是另外一种，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们起头的时候，他们虽然是拜了偶像金牛犊，但他们还是敬拜神的，没有错，他们的神观念还是在一起，不过后来他们变了样子以后，所以才走了样子，后来最后我们的最糟糕的就是野西别来把神都给换掉了，那这个是最糟糕的。所以这是野西别所闯的祸。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十个支派的后裔的话，你就看得出来，就是说不要忘记他们如果真的是就你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们一定会同化会什么的，但是那个根还在，你看那个根还在。如果都一般拜偶像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根本这个观念不会在他们里面，但这个观念根本在他们里面。所以许多人呢，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30-40年代的时候，有个美国学者叫做 David Graham， 他也去了以后嘛，诶他说不对呀，你看他们是拜偶像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们，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们是这个十个支派，你就晓得经过这么长久以后，但是你今天要追呀，就好像是你要从传说里面你要找这些真的东西来呀，这个才对嘛，是别的宗教或者别的族没有的人。做学问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但是如果你很快的下断案，那当然不行。所以现在这个大陆官方的说法现在也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当然我们说过这里有些敏感的问题存在，我们暂时不去说它。所以你可以知道是经过这2700年的流落以后，那么到现在他们还留下那一印象， 那就好像我刚才说过，虽然今天这个有个以失落的犹太人，十个支派的，他们读了《可兰经》，现在非信回教不可。但是你知道，他们读《可兰经》根本没有个习惯是摇来晃的去，就是因为他们当初读这个圣经，读旧圣经，他们是摇来晃去的，这根本是犹太人以色列习惯，这个不是回教徒习惯。所以虽然他们做了回教徒，但是还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还回到那个去。所以我觉得呢，所以现在你要看到底那些事实，你把许多事实都摆在一起以后呢，我想我们对于这个羌族人就比较清楚的认识。好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尤其是我们刚才讲过了，等到后来这是基础做的工作，后来呢拉比就来了，那拉比做了我们等一等再说。好，那么现在呢这个谁呀、啊、这个陶兰斯呢，他就注意到他们的宗教，发现他们怎么献祭，这个很重要。结果发现羌人每年有三大节庆，就像以色列有三大节庆一样，新年，还有到了夏天的平安节，还有呢秋天的初春的感恩节，他们有三个节日。那么到了节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山顶或者山腰高的一个地方要举行一个献祭大典。那么不要忘记啊，他们然后呢他们一定要立一座石头的祭坛。这个烛坛的规矩就像出埃及记20章25节所说的，这个祭坛石头不可以用铁器凿成的，要那样。那么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一切的男丁要全体要参加，那么不可以无故缺席，就好像以色列人男丁呢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一样。那么而且有趣的，他们一定在高处献祭，所以这个很明显，这是堵车商标嘛。你只要去读这个以色列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他们随便在高处就献祭来了，这个从哪里来的？最早就这里，然后他们后来被掳的就这个样子的嘛。所以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在高处献祭，所以这个又延续了大概是700年。祖前700年以前的事，圣经说他们在各高冈山、各青翠下、竹坛立柱像和木偶等等、啊、所以你看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当时如何，现在被掳以后，你可以想象他们也应该是如何。那么但是呢，他们献祭有一件事，他们一定跟羊有关系，所以现在有三点要注意啊。第一个，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是阿爸，是父，也是灵，而且他们痛的时候、危难的时候，他们喊耶和华，这是第一点。二点呢，就是刚才现在我讲了，就是说他们献祭一定跟羊有关，一定是羊有关。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自己是羌，就是他是羊人。羊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不光是牧羊的羊，而且是献祭的，是献祭的。所以在他们来讲，这个羊呢太重要了。所以呢他们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们到了四川以后，他们在人酒羊，那么还有呢他们吃羊肉，以羊皮织服，不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一件羊毛背心，那么俗称叫做皮褂褂，那么可以一褂两用，晴天的时候呢背心羊毛向外，雨天的时候就向内防雨，每年高山大典的时候呢就以羊为祭牲，还跳古老的羊皮鼓舞。所以呢我们的羊呢就和羌人呢可以说是变成他的中心。那么现在甚至有的羌人呢是被拜的，就是有的人拜偶像，就把它当作反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羊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羌人之祭呢是为什么，是为了赎罪的，那这也很重要。这个你知道外邦的宗教跟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当然有关系，你看见吗？你今天不管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但是现在你要看有没有这个很明显，他们的献祭呢是为了赎罪的，所以这是陶兰斯特别有兴趣的地方。那么到了大典的时候呢，在这石祭坛上面呢就摆了一块发亮的白石，一个叫做白色的石英石。那么不光这样啊，他们有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在窗台上、在屋顶上、在前边都摆着白石。所以呢很多人不懂得他们呢，如果你真的没有追踪他们的话，你觉得这些人是拜白石的，所以有的人说他们是他们所拜的是白石神。那么这里去推的话呢，这就是现在你看好了 你今天去看，你就要上网去看，你讲到羌族的特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崇敬万物有灵的，觉得所有万物都有灵的，所谓原始拜物教。那么当然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一看就是那个石头，那个刀子是白石嘛，所以一定是拜石的。那陶兰寺特别注意的，因为你知道基督徒一直说你在拜还是不拜嘛，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注意到什么呢？他们呢只摆那块白石，但你不要忘记，他既然相信神是有位格的，既然相信神是阿巴父，那如果他们真的拜那个白石的话，那个白石一定有个形状的，他一把白石照成个形状。但是对于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对于这个羌族来讲，你只要个白石就好，这白石的目的什么上都可以，方的圆的长的只要是白的就可以，所以肯定不是为了拜用的嘛，你明白吗？这个白为什么白呢？就正白代表什么？代表纯洁，代表用我们的话来就是圣洁嘛。因为他觉得今天你来到神面前，神是圣洁的神，神是纯洁的神，神是白的，就是白的。所以你看，他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指头，白纸，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白石，到处都有白石。所以如果光知道白石说他是拜，你说是拜这个原始拜物教，但如果你和那个连起来，和什么连起来呢？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如果你和我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我刚你把它连起来，就是跟父这个连起来，你就知道了，他们没有拜，陶兰寺他们没有拜，因为他们什么形状都可以，就可见，否则的话，如果你今天变成人的形状，你就拜了他们，所以可见这个不是为了拜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你真的要认识他们的话，你要把三件事情连在一起。第一是灵父，第二是白石，白石说到他的性情，说他的洁净白，然后还有呢羔羊为祭，三样东西要紧紧连的，然后呢你才可以说认识他们，才不会误会他们。所以每逢这个献祭大典的前十天，你看又是十天呢，那么这样的选好的祭牲，那么他的身、他的腿还有脚必须没有瑕疵的，十天也是十天，看到吗？圣经不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羔羊的这个逾越节羔羊要十天，这个不是这个就在十天那一天，在十天那一天就出事的要准备好嘛，然后经过四天，那么他们在这里呢，你看这个，然后呢这个礼拜的会众在三天以前就需要洁净自己衣冠，然后呢三天只不可以沾姜葱，也不可吸烟等等啊。那么等到祭典那一天呢，那用一根新的绳子就把羊羔呢就牵到祭坛那里去啊，祭坛那里去，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封锁那一只羊羔所走过的路，只许礼拜的人会众通过，然后祭司呢就在祭典中就位以前，在坛上面就摆好一个大的无酵饼，还一壶的酒啊。这当然你我还不能，你说哎，这个不合乎圣经，这个你就太属灵了，这个你太因为你这经过多少年，所以你知道他有无酵饼已经很好了，然后再摆一瓶酒，一壶酒啊，一壶酒。那么然后呢其实不要忘记了，这个圣经里面除了燔祭之外，你的当时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有祭，要把酒倒在上面，所以叫酒祭。所以交奠，这时候交奠的日子就是酒祭来说。那么然后的典礼，他从鸣枪开始，就鸣枪，然后呢这个祭司致辞以后，然后将羔羊的绳子把它解开，然后呢就和族长们就按手在祭牲的头上，所以这个按手这个也是那就是联合嘛。然后呢这个祭司呢就代表会众向着神祷告，那么这个祷告里面呢有几句话，他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罪，神啊请悦纳我们的祭。那其实我还找到一些他们的祷告词，我想我们就不需要问这一点就够了，你就知道说他们在那祷告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祭是为了赎罪用。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三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说对这个羌族当时陶兰寺接触他们的时候，根据他所得的资料，那么应该是命妇，这个是很明显的啊。那么这个不光这样，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是所谓的一年一度的三一年三次的，好像到耶路撒冷一样。那么还有他们要加祭， 每个人的他们每一个家的屋顶上也常常可以，他们有时也献祭。那么献祭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把就在他们的柱上面的门框上面就抹血撒血。那么在他们当然因为整个圣经老见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跟他们的传说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样可以保护他们全家。所以在1925年的时候，这个陶兰斯教授就是才12岁，我刚才讲教授就是后来这位神学家，那么他就跟着父亲呢，就陶教授就刚才说过了，大概10000英尺的一座羌族村庄，那叫德月。那么一位祭司级的这个大佬呢，就第一次见到陶教授，他就羌吏里面呢这个赎罪大的种种就讲给那就全班介绍一下。介绍完了以后呢，这个陶教士呢，他当时已经很熟了，他就打开利未记16章给他听。大家都知道利未记16章讲赎罪日的事情嘛。然后这位老祭司呢居然兴奋地跳起来了，他说这原来就是我们失落已久的羌族圣经。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当时也这样，当时那个新龙族的也是这样，他到了中国后来受了逼迫，他们躲到山洞里面，后来起头他们还有圣经的，后来圣经也不见了，后来慢慢也就失落了。所以呢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还有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祭司也是父传子孙的，就像以色列世袭制度一样。那么还有呢，祭司手中的杖很有趣，他这个杖啊，这个杖一边是杖，在另上面好像蛇盘上去一样，所以这个叫人就想起这个摩西在旷野这个举蛇。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好好的比较过，当然尤其我们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那么犹太拉比不同，犹太拉比是更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所以呢所以你如果真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就看见说，不管是以色列的这个祭祀它的制度和一方的宗教在面上类似，但事实上有两点在根基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外这个任何一个一方的宗教是建立在神是圣洁这个意识上，所以根本就不会想到白石，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东西。那么还有呢，而且呢同时又受到一种从挽回人类设计，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人类得的救。所以你看你整个的这个祭祀表面上很像，但是问题这种赎罪呀，使礼拜的人能感觉到罪怎样使人与圣洁的神隔绝，它同时解决提供了解决罪的方法，使人能回到神的面前来获得他的欢心。那这是圣经这个学者俄尔就是你记得英文那个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百科全书就是他编的嘛。那么他就特别讲到普通一般的宗教跟这启示的宗教不同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现在从这个眼光来看羌族的宗教的话，那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出来和外邦的宗教的的确确是不同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那么同那么所以是这样。所以等我们讲了这两个以后，那么我不是提醒过弟兄姊妹，就是华盛顿邮报曾经有过一段记载嘛，就是说在死海的古卷旁边还有一些中文，大家一直不懂什么道怎么可能，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呢如果是在公元前，那死海的公元前嘛，所以应该就是在那个以前可以有的已经到了中国。那不管是新龙族的印度的新龙族也好，或者是羌族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许有的人就回到那里。不过现在历史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们就很难很说了。好，那个讲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督传教士他的发现。那我手里有一书，这本书呢叫做 Tribe of Israel， 那写书这个人就是那个拉比阿维齐尔。那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一位拉比呢，他是一个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现在70%是不信神的，只有10%是正统的犹太人，当然是圣经的。那当然他是属于10%，他又是拉比。那不止拉比，你像拉比有的像现在不同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相信弥赛亚回来。那么这位拉比呢，他特别相信圣经旧约圣经的预言， 你永哥，你不要忘记，犹太拉比根本不相信，他们相信圣经的预言。那因为相信圣经预言，他绝对相信说，在弥赛亚回来以前，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应该要回来的。所以呢，他有个负担，从1976年当他发现这个新聋人以后，那么他呢就一路上就到处去找，想希望到各个地方去找这些以色列就失落的支派。那结果我们他给他成功了，我们叫这1700人就因为他的缘故，结果呢他就后来就回去了，就是现在已经有的都回去了。但是他现在不止如他要到秘鲁去找，然后他现在要到这个南美去找，各个地方去找。那当然了，他不会忘记中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写到羌族。那么讲到说羌族可能是这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那么他呢如果你把他这一段关于羌族这样读过以后，你才发现原来就是陶兰斯那本书的结义。不过不要忘记，他是从正统犹太拉比的角度来把这个陶兰斯所讲的把它过滤了，他完全从犹太的角度他把它摘下来。所以这本书里面有陶兰斯这本书的揭露，但他所揭露的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说这些从犹太人正统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断定说这本应该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所以这本书是20年前写，大概是1990年代时写的。那么其实呢其实在没有多久，后来我们晓得大概到1980几年的时候，就在这本书以前嘛，1980几年的时候就在这个香港，那个时候香港1980几年的时候，对，1980几年的时候，那个香港有一份这个犹太人的杂志，那个杂志里面呢就讲说他们相信说在亚洲找到了一些这个应该是失落的支派。那么他呢就很明显，就是这个哈维奇呢，他十分的坚定，根据陶兰斯的报告，那么应该他是，所以他就希望是有天能够到中去看一看。所以终于到1998年他如愿，而且他找到了一个叫就是纽约，不就是有一个报纸叫太阳报嘛， New York， 那么那里有一个专栏的作家，那个人很会写呢，结果就和他去，起头他是将信将疑，因为那个写的那个人呢，他根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他就是一般的，非常的犟。他们甚至于相信，你知道正统犹太人是绝对相信说是200万人那么漂流在旷野的，那么所谓新派的犹太人，自由派认为只有几千人而已，因为他们也是用现在也是你知道用理性来批判圣经什么的，所以整个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人可以说属于这种的，所以呢他就好了跟他约好说是两个人呢一起去这个去访问。那么第一站就是到四川到羌族，那第二站呢就是后来到缅甸，第三站就到印度。那到印度的时候呢，那他的朋友其实还是不相信，将信将疑，但是最后呢因为有了一些和访问了那些有访问了这个那一班的人，结果最后他觉得有两点他完全相信，他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就你绝对可以证明说他们的确是以色列后裔，所以他可以说从不相信就变成相信，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越过安息日河。那么什么叫越过安息日河呢？原来他从小啊就知道有个神话，就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失落了十个支派，他们最后怎么样，最后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跑安息日河的那边去，在那以前是在这一边，后来到那边，所以是 cross the Sabbath River， 就是说他们终于过了安息日的河。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个传说，这个传说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以所有的希伯来人渡过河的，渡了什么，渡了尤弗拉底河，那所有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因为他们都渡过了安息河，这是很美丽的神话。那么这个安息日河是什么河呢？就是平常在一到平常的日子，那个水啊流得很快很急，到了礼拜六它就不流了，所以到礼拜六就安息，所以有一条河叫做安息日河，他们呢就过了那条河。 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呢，他只是个拉比，另外一个呢，他的确是个哲，然后他就是根据他现在他懂的，所以他的说服力比他还要强，没有错的。但是呢，后来他告诉他企图第一站到四川。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嘛，这位拉比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在他的印象里面，他相信生命的预言一定会应验，而最后呢，各地的失落的有以色列的一代能够回到以色列去。所以他的确是这样的心呢，他根本根本就这样子的，所以他当然想说，哎，他看了这个报道以后，他当然有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去。结果呢，然后他们两个也去了。那么当然政府当然知道他的来历，也知道他的过去嘛，知道说他在印度啊做了什么事情，带了那么多，当然都晓得的嘛。那现在呢，很明显他认为说，哎，中国的羌族的应该也是。结果呢，他们就放得很厉害。所以那两个人呢，待了一会儿，他们是找了一些资料，他们是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就这么离开了。他们因为很明显的，这个你真的要做研究啊，你一定要有适当。那如果这光帆呢能给你一些的许可或者方便，那就方便了很多。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说，哎，你的目的是希望能找一些资料，那么这个敏感就这个的确太敏感。那么尤其不要忘记那个靠近西藏太近。那么西藏最近政治的局面如果不稳定，那么羌族跟这个藏人又常常混在一起，所以呢，当然这个政府有政府的立场，国家有国家的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说，所以他们到了羌族，他们就空手就回去了，他们什么也没有拿到。所以后来他们当时在缅甸，到了后来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资料，所以呢，这个就是后来可以说是后来呢最后我们晓得最后呢他们没有去，但是就做他去的羌族到四川，然后呢现在如果你问这个亚维的话，他是绝对相信是，而且他到了缅甸，大家看看这里面有一个图，就是第三页，你看这个缅甸呢，缅甸有好有，你看这个有一个邦叫做克伦邦，对，最南边一点，孟邦、克伦邦，然后呢克伦尼邦，那里有一个族叫做克伦族。这克伦族呢，当初传教士特别浸信会的人把福音送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在高山在森林里面，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呢。这个老早他们就已经有了一种的，他们也相信耶和华，很明显，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这个也是清楚的。那么而且他在他们中间，他们会他们有一个传说，其实传说就是圣经里面的嘛。那么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呢，他怎样创造宇宙？然后当初有两个人，后来呢怎么样？一直讲到什么？我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这个巴别塔的故事。所以很稀奇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些专家们就研究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后来他们得的那个怪概念？其实不是，你可以从各方面来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叫约书亚的，在印度有一个犹太人，他也是一样，他呢也对这些人做了一番研究，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帮人应该也失落的指派。那么现在呢，亚维奇他十分的相信，就他们应该也是羌族，就是羌族的人那个时候曾经从今天的四川往南走，到了缅甸，到了克伦邦，到了克伦尼邦那一带去，那么这个他们应该呢也是算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要到缅甸去看看这些人都麻烦了，因为现在克伦族的跟政府军又弄了一套游击队啊什么的，所以如果从政治局面来看，这是一片的紊乱。但是呢，根据这些有这个记载，那现在这些都是有记载的，那跟所有历史文献， 所以很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羌族一部分，然后呢和很多信仰上也都很像的，然后慢慢你会发现，你如果真的再到了这个印度的东北，你看这个好像是一起的，好像是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就可以说这个讲到中国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有可能，我们讲只能说可能啊，那么将来呢到底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很快的综合一下，那这个就是第三页综合一下落实的脚中。为什么要落实呢？因为到了中国，他们有些不，他们有些人称他们不叫落实，因为他们是失落的十个字叫落实，所以我们特别用他们用的字叫落实的脚中。那如果你真的用落实脚中，我们现在把它综合一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就 A 这个地方就是新疆，就特别是吐鲁番盆，就不是特别是这个什么，就是塔里木盆新疆。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慢慢就往东移，就到了宁夏银川 B 的地方宁夏，然后呢就到了这个西安。我们知道在西安的那里一共有四个圣殿，就是所谓的会堂，在西安大概是600多年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就到了什么，就到了第一应该就是开封，到了开封。那么然后呢后来又到南京，跟南京跟镇江，南京镇江的那个都有会堂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杭州跟宁波也是。那么曾经有一度呢，我们说过在广州有两万人，他们两万人，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我们已经过了，有一个阿拉伯的旅行家，他大概在800年左右吧，他就觉得中国各个大城他能听见他们讲希伯来话。所以根据这些见证呢，那么而且广州大概有1200年，这些以色列人一直住在那里的，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大概有那么久，而且广最多的以色列人到过7万人，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书史上记载，我们现在是把它统就是等于复习一下。那么然后呢到了什么 JIJ 就是九寨沟了，那么那个就是这个羌族，就是羌族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再往南走就到了缅甸，那么这个就是 L 那个地方，那靠近仰光那个地方，然后 K 的地方就到了印度，就到了这个东北边的地方。那么如果大家翻过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特别塔里盆地，你看见塔里盆地有个地方叫民丰，那个附近的沙漠就找到了一些遗物啊。那么那个遗物尤其是左下角就是一个波斯的一个文献，但其实上面呢是希伯来文。那右边这个呢是后来大家找到，大概这也是800多年找到的，就是用诗篇呢跟先知书写的祷告文。那么这个可以说通通是这些可以做考证的。所以大体上来讲，那么关于十个支派呢应该就这样，在特别的中国的，尤其中国是讲的羌族，如果大家看到最后的这个分布呢，我们都提过了，现在提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这样两样，第一个就是开封犹太人，我们再细一点要描述开封犹太人，第二上海犹太人。那么上海犹太人最后500个人撤退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哪里在我们知道说在新加坡有个首席部长，最早还没有成立的一个首席部长叫做马绍，那么他自己是犹太人，那么等到他1956年的时候他就到中国去，那么他就访问周恩来，那么然后他就跟周恩来提出个请求，他说好不好，请周恩来答应所有在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中国人能够变成新加坡公民。好了，周恩来答应了，他就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虽然他们变成新加坡的公民，但是你应该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来埋葬，你要给他们这个自由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马绍尔忽然就灵机一动，他说我听了他周先生这一番谈话，他非常受感动，因为他自己也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是个常，他说他们一天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他们的家乡， 所以那个时候才提出要求，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还有500个苏联的犹太人还在海那里，所以呢他就请求，他说你能不能让这个500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好，周主任周恩来答应了，所以一个月以后这500个新这个苏联犹太人就离开上海。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下一次我们要提的，就是开封犹太人和上海犹太人。当然上海犹太人肯定是免费支派是比较近，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的故事，我想下一次我们最后呢就可以把它说给这里。好，我们就